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通过打击非法移民的议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把对媒体的批评变成个人攻击，之后立即被其本党议员批评；香港人举行烛光集会，敦促中国让刘晓波自由出国就医。有分析认为，朝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制裁朝鲜可能会变得复杂。那么是谁在帮助朝鲜维持其生命线呢？谁是朝鲜半岛混乱的主要推手呢？节目中我们也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国众议院通过打击非法移民的议案。这是在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议案，加强对遣返后再次回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惩戒，切断庇护城市的联邦拨款，向实现川普总统的两大竞选承诺迈出了第一步。众议院以257票对167票通过了凯特法，这一项法案是以32岁的凯特·斯坦利命名的。凯特在2015年7月在旧金山中弹身亡，开枪的是一个曾经先后5次被遣返的重罪犯，他因为开枪打死凯特而受到谋杀等指控。众议院的议案增加了对被遣返后再次回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刑期。另外，众议院还以228票对195票通过了不为罪犯提供庇护法，不让所谓的庇护城市得到联邦资金，并且扩大联邦政府让这些城市遵循移民管制的能力。众议院民主党人说，这两项法案是川普政府反移民行动的一部分。反对者批评说，对于犯有重罪的非法移民以及没有犯下重罪的非法移民，凯特法没有加以区分。民主党人还对把庇护城市描述为罪犯汇集中心这样的说法提出批评。那么，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被外籍犯罪分子杀害的美国人的亲属，会见通过电视进行了实况转播。这次的会见是为了争取对移民法案的支持，众议院对两个移民法案进行投票表决通过。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受害者亲属的证词令人心碎。我18岁的儿子乔舒亚，2010年11月遭到蓄意的折磨和毒打。他被谋杀后，尸体被放火烧毁，而行凶的人本不应当在这个国家。
凶手被驱逐出境4次，他有15年的犯罪记录，从事暴力盗窃。他杀我儿子用的枪支是他2周前盗窃的，他开枪是为了作乐。
我女儿克里斯汀·苏比娜是被谋杀的，她被勒死。被刺杀、强奸、击奸，他裸露的尸体在冬天被扔在洋基地里。凶手在1987年作案，之前他绑架另一个14岁的女孩子，折磨她。
大多数案件受害者的亲属都指出，如果这些杀人犯被关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他们的亲人就会还活着。川普说，执法部门正在迅速行动，将外籍犯罪分子和帮派成员驱逐出境。
坏人，我们已经把他们许多人都赶走了，已经达到50%的标杆。我们既要尽可能快地把他们赶走，解救城镇。
许多美国人反对川普严厉镇压非法移民的立场，称他的政策造成分裂、歧视、违宪，而且是对美国经济不利。
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法院，告诉法官这个法律是歧视性的，我们绝不接受这个法律。这个法律会使我们的社区更不安全，会导致家庭被迫分开，我们拒绝接受。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托马斯·霍曼星期三告诉记者，不能让任何非法移民舒服地住在美国。
我们必须消除这个想法，那就是你可以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而隐藏起来没有关系。
川普政府表示，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厉的移民法来堵住漏洞。犯罪帮派利用这些漏洞将毒品走私进入美国，招募新的成员，并且肆虐美国社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将对所有飞抵美国境内机场的外国民航航班加强安全检查，但是目前暂时不扩大对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的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旅客将受到更严格的筛检，个人随身携带的电子物品将受到更仔细的检查，飞机以及航站楼的四周将加强保安，同时还将部署更多能闻到炸弹和化学物品的嗅探犬。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三说，新的措施将在今后几个月内逐步实施。
Our enemies are constantly working to find new methods for...
我们的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寻找藏匿炸弹、招募内部人士和劫持飞机的新手段。我尽力和更多的人讨论航空安全的问题，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会谈，与业界领袖交流。我还和私营领域的利益攸关者见面。我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必须在全球范围提高航空安全标准。
国土安全部目前不打算扩大不准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的禁令。自从有情报说伊斯兰国组织策划在笔记本电脑里安放炸弹之后，从八个非洲和中东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今年三月起禁止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上飞机。美国一直考虑把这项禁令扩大到从欧洲机场飞往美国的航班，但是受到一些航空公司的反对，商务旅行者把电脑和其他电子物品视为必需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嘲笑一位著名的电视评论员，而且把对媒体的批评变成了个人攻击，随后遭到了他本党议员的批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新的推特评论中嘲笑早间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米卡·布热金斯基。布热金斯基和乔·斯卡伯勒共同主持电视节目，名为《早晨乔》。总统这段推文分成两条，他说，我听说收视率很低的早晨乔说我的坏话。川普接着写道，那为什么低智商的疯子米卡还有精神病乔新年前夕连续三个晚上来到海湖庄园坚持要和我在一起？他做了脸部拉皮手术之后出血严重，我说不行。这两位电视评论人士说，他们去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想要安排采访，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宣誓就职的川普。但是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表示批评。
显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评论。我想看，我们在这里做的是改善辩论的语气和文明礼貌，这显然不利于做到这一点。
目前并不清楚川普为什么对布热金斯基和斯卡伯勒如此愤怒。川普上任前曾参加过他们的节目，但是在这两位评论人士对其政绩提出批评之后，川普开始攻击他们。总统的白宫助手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常常试图阻止川普在推特上发表尖刻的评论，但是川普说，通过推特发出未经全国媒体过滤的评论，是他与数百万粉丝沟通的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全球有154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星期四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罹患肝癌晚期的刘晓波还有病弱的妻子刘霞到美国治疗。这封公开信由美国人权组织现在自由以及公民力量联手促成。这两个组织2013年曾经组织13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致信习近平，要求释放刘晓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表示，他非常希望得到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 莫言还有屠呦呦的签名，但是呢，暂时没有能够联系到他们。杨建立表示，相信莫言还有屠呦呦是人道主义者，也相信刘晓波的遭遇会让他们有所触动。他呼吁，如果莫言和屠呦呦得知这个消息愿意签名的话，非常欢迎跟他联系。签名开放式继续，就像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样。那么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抵达香港访问的当天晚上，香港支联会在中环终审法院旁的空地举行释放刘晓波烛光集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最近确诊为肝癌末期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异裔作家刘晓波，停止软禁他的妻子刘霞，恢复刘晓波跟外界正常联系，并且按照他的意愿安排他出国治疗。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多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以及300-400香港市民参与了晚8点开始的烛光集会，大批民众燃起烛光席地而坐，现场摆放或挂起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废除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标语。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宣读26个团体的联合声明，促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关注刘晓波的病况，立即释放刘晓波，解除刘霞软禁，让刘晓波能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自由与家人共处和与外界正常联系，并彻查其病因，交代其中是否有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邹信彤随后带领集会人士高呼释放刘晓波、停止软禁刘霞等口号。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天安门母亲运动、工党、公民党、民阵、接工等都参与了联署声明。集会上还播放了香港有线电视新闻有关刘晓波近况的最新报道。支联会秘书李卓人发言时愤怒地表示，习近平不用讲什么祝福、支持香港之类的话，如果中共政权都不尊重主张宪政民主的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刘霞的个人自由，连一个人都容不下，如何能让港人相信北京会尊重香港730万人的自由和权利？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律师在集会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港人对突然传来的狱中刘晓波已经肝癌末期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对刘晓波的安危极为关注。他说，
我们当然是感到非常震怒，对刘晓波现在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还没有给他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医生跟家人重聚，我们对他现在的健康也非常担忧。今天习近平刚刚来到香港，我们就去几个晚上表示我们对刘晓波的尊重关注，同时利用这个机会跟习近平讲，其实这样的对待意见人士是对不起我们的国家，对不起我们的人民，也对不起香港，因为我们觉得香港人是没有办法可以信任这个政府，这样去打压众人。
在从2009年起被以山巅罪判刑11年的刘晓波已经肝癌末期的消息近日传出后，立即引发国际媒体的强烈关注，包括美国、德国等一些国家表示愿意接受刘晓波前往治病。同时担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何俊仁表示，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让他自由地出国治疗。他说，
所以我们第一个讯息就是马上还给刘晓波跟刘霞自由，让他们选择可以离开中国。他对他已经做了很大的压迫，使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又负上最大的责任。
不过据报道，中国政府已经拒绝多个国家提出的释放刘晓波、让他前往外国就医的要求。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刘晓波家人质疑刘晓波被关押监狱的狱方造假，甚至可能会篡改刘晓波的验血报告，导致延误医治。而他的亲属也表示，刘晓波愿意去美国接受治疗。在习近平星期四中午抵港发表短暂讲话后，在场的香港记者提问，会释放刘晓波吗？ 会让刘晓波去国外治疗吗等多个问题，但习近平没有回应，便登上专车。随后一名疑似国安的人员走向记者区怒目而视，在港府新闻处人员打圆场，指习近平应该听不到记者的问题后才离开。目前外界无法确认习近平是否听到记者提出的多个问题。此外，香港民阵星期五晚在习近平出席港府主办的欢迎酒会及文艺演出的同时，在会展中心的临近地区举行集会，要求释放刘晓波。民阵批评警方安排的示威区远离习近平入住的酒店以及出席活动的会展中心，是在港人表达自由上的倒退。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坐牢，2008年又因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被捕，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因遭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是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的20周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长期从事香港政策的研究，也在1992年参与撰写《美国香港政策法》。他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专访，对这20年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做了总结。下面请您收听采访内容。
自1997年开始，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20周年。作为一个东亚研究领域的专家，你能不能简单的总结或者是评论一下，自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Actually, I worked on the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when I was working in the Congress.
事实上，我在国会工作的时候参与了《美国香港政策法》的撰写。当时，一方面的担心是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将有怎样的政治系统，同时也担心在那些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的事项上，香港无法保持它的自治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转让。
To the United States.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probably technology transfer. My strong impression is
我很强的感受是香港的特定系统保持了它的完整性，美国仍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信心。
On that particular issue,
during this process, 您认为在这20年中，国会针对美国对香港政策是否做出了足够多的调整和适应
？Hong Kong,
the Congress, I think.After passing the U.S.
我认为在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事务上。国会每年接受一份来自国务院有关香港发展的报告，但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激动的或者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
Or scary wa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until 2014. A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突然间在国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至少从一些议员那里。考虑到新的发展，有一些有关美国的香港政策是否需要更新的讨论。
Developments.
A congressional hearing statement.
一份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撰写的国会听证的陈述中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持续的对香港政治环境的过度干预下，香港的自治权看上去越来越脆弱，你同意吗？
Fragile. Do you agree?
Not completely. My understanding.
不完全同意。我的理解是中国在撰写香港基本法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法律的保证下给予香港人民政治和民事权利。
Hong Kong people would enjoy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and there were.
当然，有一些势力试图改变，进而一点点蚕食这种自由，尤其是媒体自由。 但是在我看来，总体上北京方面的这些承诺还是有目共睹的。在通过这项法律的时候，有一个事项在考虑的范围中，那就是多快将实现完全的民主选举。所以在2014、2015、2016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选举改革方面的努力。
Move forward on electoral reform.
Do you have concern with the new?
您有没有对于现在白宫香港政策方面的担心？基于川普总统在中国可能具有争议性的利益冲突。
First of all, I'm concerned that.
首先，我对于川普政府将提倡民主和人权放在次要的位置比较担心。我也担心川普政府会将该分开处理的多项议题联系在一起。
Is linking together issues that should not be linked together.
For example.
例如呢
？North Korea.
比如朝鲜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和民主以及人权问题。川普总统的心理状态似乎是，如果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处理得好，那么我就不会在贸易问题、台湾或者民主和人权方面施加太大的压力。
他会用一个议题作为筹码去处理另外一些议题。
是的，但是它不是政府的全部，政府还包括很多部分，他们可以影响他的政策乃至他的思考。
Could you give some keywords to?
您能不能最后给我们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这二十年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If you could.
Sympathy.
Sympathy.
Autonomy.
同情、自治、政府能力、民主化和信任香港人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长期参与海外中国民运的香港人杨锦霞，她定居美国，但是呢，七月一日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回到香港，如同过去二十年一样，她回去参加香港回归的年度抗议集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跟张真的报道。
今年当然是比较紧张了，我想，因为是庆祝二十周年。然后一方面中共庆祝二十周年香港回归，另外一方面他们不希望你们有这么多人上街。
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港参加回归纪念活动，此时正值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降至新低，年轻人本土意识高涨之际。杨锦霞说，很多香港人在政治经济上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董建华下来，曾荫权，然后现在的那个郎正英，你看每放越煞，那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很多很多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中联办也要介入，这个情况那个要人大司法，这个我们有没有 say？ 甚至传媒也会被打压，这个不能出这个新闻哦，这个不能说这个。
在纽约曼哈顿威尔学院任生物学教授的杨锦霞，三年前为支持香港民主普选创办了一个松散组织——纽约香港关注组，成员多为在纽约的香港年轻人和专业人士。
这些年轻人，我想他们当然希望是至少是有刚才我说的自觉，自己决定香港的命运，就是说我们有 say， 就是说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才可能四五十岁、五十岁，我们不要说我们全部都是你来控制我们，那个空间越来越狭窄。
杨锦霞是长期参与海外中国民运的香港人，她说是八九六四让她这名当时才二十几岁的留学生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六四我也在香港参加我人生的第一次游行啊，然后还有就民主革新现状化我都有在参加，所以我想那时候是刚刚是我年轻的时候去感受到这个气氛，觉得我能为香港做什么了。是后来来到纽约了，就是读完博士以后比较通讯比较发达，也认识比较多的同路人啊，然后才渐渐的比较活跃，然后 就是帮助很多的不同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总归来说就是八九的一个点起的一个火，一个种子啦。
杨景霞身居美国，关注香港。三年前在支持香港战中的全球同步活动中，她是纽约的组织者。
第一次我们在时代广场做的一个活动，就来了很多人，然后呢，我们也没有 sound permit， 也没有什么，我就靠一些名人士以后支持我一下，我连那个麦克风都没有。然后后来呢，有很多人来找我了，然后我就给他们我的联络方式，他们就来找我，通常都是年轻人。他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每个人都这样说，我都来不及回应了。
海外民运步入低潮，很多人选择了回避，但杨景霞不仅28年来从未缺席六四纪念活动，更将关注扩展到其他人权领域。他认为总是要有人发声，他的坚持与其人生中的三信有关。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相信 God， 我相信 Science 科学，因为我算是做科学的，虽然我科学没有做得很出色。第三样也不是说最少的一样，其实这三样都非常重要，就是 Democracy 民主。在长大以后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那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也引起我觉得民主是很重要的基本的那个backbone， 在很多不公义上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有民主，这是不公义的事情可能会减低一点。
杨景霞表示她理解香港的年轻人，但并不认同他们与大陆分割。
我还是对中国有感情的，我还是觉得香港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中国垮掉，对香港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的。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北约盟国同意向阿富汗增兵。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约填补了阿富汗兵力近1/4的缺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已经有15个国家承诺向北约在阿富汗的坚决支持行动增派兵力，估计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国家宣布增兵。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告诉记者说，训练和支持阿富汗保安部队需要数以千计的兵力，但是呢，他没有透露具体会有多少兵力被部署到阿富汗。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很多国家都站出来为稳定阿富汗局势的国际行动填补短缺兵力。马蒂斯说，我们现在已经填补了70%的缺口，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我非常非常有信心他们会把剩余的缺口也填补上。马蒂斯说，他正在最后敲定阿富汗战略方案，根据北约盟国在布鲁塞尔做出的承诺，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视察阿富汗回来之后所提出的建议，把最终的战略方案提交美国总统川普。马蒂斯告诉记者说，阿富汗的国际联军也许撤离得太快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将派往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从2011年的5月约10万人，在4年里面减少到了不到1万人。伊拉克政府军夺回了摩苏尔城被摧毁的具有历史悠久的清真寺。3年前，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在那里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上个星期炸毁了具有850年历史的努里大清真寺，以及这个清真寺的45米高的倾斜宣礼塔。摩苏尔在持续了8个月的冲突中进一步受到损害。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美军发言人说，伊拉克部队在拂晓袭击中解放了这座清真寺，进一步向摩苏尔老城推进。摩苏尔的战斗星期四还在继续，但是打击激进分子的伊拉克特种部队成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相信到星期五或星期六，他们就能够取得对老城的控制权。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空中跟地面的支援下，伊拉克政府军正试图把最后一批伊斯兰国武装从摩苏尔城西部老城区清除出去，以彻底拿回摩苏尔的控制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2014年夺取了这座城市。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炸毁努里大清真寺是伊斯兰国正式承认失败。 伊斯兰国组织同时丧失了他先前控制的其他伊拉克大城市，现在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控制的地区更多，一些武装力量正在那里力图重新夺取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问题。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是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重要议题，可是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制裁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朝鲜经济崩溃，相反朝鲜经济正在好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实现了他的并行政策，一边制造核武的同时呢，在发展经济。分析人士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朝鲜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朝鲜一方面可能会令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更加的复杂，另一方面也会给金正恩政权带来危险。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3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2016年，朝鲜进行了至少两次核试验，并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朝鲜的经济也在增长。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看起来金正恩的并行路线取得了成功。
In a really funny way, he's getting the Byung-jin. The Byung-jin is parallel.
比较滑稽的是，他居然让并行成功了。并行就是说两条并行的线，一条线是发展核能力，一条线是经济繁荣。我们美国人说，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发展核武器，我们就会制裁你的经济，你就会变穷。你可以有核武器，但是你们会很穷。金正恩说，我们既要核武，也要经济发展。如果你注意到的话，5年过去了，他们的经济在好转，他们也有核武器了。
朝韩问题专家、韩国时报专栏作家金东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朝鲜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特别是朝鲜私人市场的兴起。他说
，That is due to their own indigenous efforts.
这几乎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他们仍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朝鲜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干预市场，让市场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当然，金东炫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与中国的贸易，朝鲜90%的贸易依赖中国。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说，朝鲜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年前大饥荒结束之后。实际上，朝鲜现在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大饥荒指的是1994年到1998年。在朝鲜发生的大面积的饥荒灾难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布朗说
，For the famine, the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provide the rations to the people, so the people naturally started doing things on their own.
大饥荒后，政府无法再向民众提供各种粮食配给，民众只好自己发动起来。这样一来，市场就自发地发展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自发市场在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执政期间遭到打压和遏制。不过，布朗指出，金正恩政权不同，金正恩选择利用市场，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内政策上，金正恩在很多方面也表现出改革的倾向，按他们的说法就是革新。由于朝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封闭的斯大林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可靠的经济数据并不多。但是韩美研究所的布朗和韩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金东炫说，其实有很多的消息来源可以证明朝鲜正在经历这场变革，比如朝鲜赴北者的叙说，到朝鲜旅行的人回来的见闻，甚至与朝鲜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反向对比数据，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新兴的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朝鲜。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文章说，这样的一种新情况会让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寄希望于以更严厉的制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制裁，来阻止朝鲜研制可能被用来袭击美国的核弹头导弹。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让朝鲜可以更容易地抵御这些压力，并为其核计划筹集资金。不过，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认为，对金正恩来说，向市场让步也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他说
：“What I would tell if I had an interview with Kim, imagine that, I would say, congratulations, Byung-jin is working.”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采访金正恩的话，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的并行政策成功了。”但是你的问题是。这不是你祖父或是父亲喜欢的方式，因为这创造了私营经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私营经济会吃了你。你必须考虑哪个对你更重要，核武器还是你自己的安全。如果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话，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也有人提出，朝鲜拥抱市场经济为遏制朝鲜核项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世界可以鼓励朝鲜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朝鲜的经济发展，因为朝鲜消费者会对货物和服务有更高的期待，对外面世界的信息也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值可能会迫使平壤政权考虑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甚至有可能推进政治改革，最后也有可能迫使平壤政权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脱北高官李正浩在星期二接受了美国之音韩语组的专访时候表示，国际社会对朝鲜日益加强的经济制裁正在搅动朝鲜局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或将动摇金正恩政权。李正浩在朝鲜的时候曾经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朝鲜的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并且为朝鲜金氏政权赚取外汇。李正浩表示，当前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产出口的朝鲜经济，如果平壤的石油进口再受打击的话，朝鲜政权的生命线或将被切断。然而跟此可同时呢，随着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的升级，朝鲜的核武器还有远程导弹的试射也一直在持续。经济制裁能不能够迫使朝鲜放弃核武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呢？究竟是谁在帮助朝鲜维持其生命线呢？此外，除了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外，俄罗斯对于朝鲜到底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是不是也会成为影响半岛局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呢？等等种种的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两位专家谈到了他们的看法。首先，时政评论人士夏月良博士就认为，习近平会减少对朝鲜支援的数额与幅度。
朝鲜是一个脆弱而封闭的体系，它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么多年？其实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寄生型的经济，它从来不是一个自给自足型的经济。60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依赖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然后呢依赖中国，长期的就是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长期的是靠这种外援。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他这个穷兵黩武的政策、先军政治造成了这种灾难。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他再指望中国像以前那样给他大量的援助，似乎不太现实。按道理来说，中国财力现在比过去要雄厚得多，可以给他多一些。而且在胡锦涛时代确实是给了他们不少，但是后来呢，他们越来越猖狂，所以呢，习近平在美国的压力下，现在呢可能会减少这个额度，会不会完全停止，我现在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这个秉性来说，不大可能完全停止，只能说减少这个数额和幅度。
另外呢，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认为，中国对于北朝鲜的制裁其实是三心二意。
为什么就是制裁有效，但是为什么现在制裁还没有让朝鲜经济的完全崩溃？这里边其中主要就在于，中国呢对制裁呢会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对那个煤炭呢进行部分禁运。那么我认为这种禁运当然是跟中国经济的生产过量和它的经济的下滑，对煤炭的需求减少了，那么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中国呢，那么确实在对待那个北朝鲜的这个制裁上了， 那么是那个应该说是睁只眼闭只眼，那么他那个没有真正的那个到位。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尤其是日本和韩国，那么加入进去，那么当然对北朝鲜的经济呢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目前来看呢，中国呢，那么他会把就是北朝鲜呢作为一个他的一个棋子，而且把北朝鲜呢设计成他的一个战略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陷阱呢，那么希望美国呢不断的被陷进去，来消耗美国的国力，同时为中国自己的所谓的那个战略的机遇期呢提供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对朝鲜的制裁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话呢，那么当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后面呢，那么是三心二意。
那么究竟朝鲜半岛混乱的主要幕后黑手是谁呢？对此夏明博士这样分析。
我认为呢，俄罗斯呢是在那个半岛呢那么制造那个混乱的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就是推手。那么包括像金正男被刺杀了，我相信呢有俄罗斯的背景。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如果看看就是北朝鲜的经济了，跟中国呢还有一些互补，也就是中国呢还可以从北朝鲜呢需要某些东西，但是北朝鲜的经济呢跟那个俄罗斯呢基本上呢没有太多的就是那个就是互补。当然就是俄罗斯可以把一些石油呢卖给北朝鲜，但是北朝鲜呢它有它的煤炭，基本上对俄罗斯来说它并不需要那些东西。那么但是呢俄罗斯的一个最大的战略的利益，那么他就想把北朝鲜呢变成一个就是一箭呢多雕，可以把就是中国、美国、日本，那么和韩国呢这个前十位的几个世界的经济实体了，同时在这个北朝鲜呢那么遭遇挫折。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甚至3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东亚的崛起，那么与就是北美和西欧呢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但是在这个三足的那个发展过程中呢。那么最失落的被排挤出去的就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呢如果在北朝鲜呢这边能够制造出更多的混乱，那么这样的话让美国、中国和日本，那么还有韩国，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那么他们卷入到一种不确定性中，那么甚至面临着一个核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得利者是谁？那么当然就是俄罗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宣布中国的丹东银行涉嫌为朝鲜洗钱，中断该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同时冻结两名中国公民跟另一家中国公司的资产。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不能够对中国施压，而是要跟中国合作，而中国跟美国都做得不够。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看到今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穆钦他就宣布了，由于对朝鲜进行制裁，所以呢，现在对一个中国的银行也实施制裁。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财政部长穆钦他是说呢，他说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而这家银行呢是朝鲜进入美国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了与朝鲜核项目以及弹道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穆钦他当时在白宫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这家银行是朝鲜进入美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与朝鲜核项目跟导弹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美国不会做事这样的行为，这将禁止丹东银行直接或间接透过其他外国银行的方式进入美国金融体系。
This bank has served as a gateway for North Korea. 而呢，根据这个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呢，他说，根据2005年签署的13382号的行政命令，还冻结两位中国公民李洪日、孙伟，还有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的资产，任何的美国个人与公司都不得与他们交易。那之所以冻结他们呢，也是因为他们跟朝鲜有交易上的往来。那么穆钦呢，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此举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也不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制裁的对象是朝鲜。 那因为朝鲜持续透过其他国家的金融组织来逃避金融的制裁。不过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以及川普的国安顾问星期四下午呢，在白宫他也说，他说并不是要对中国施压，朝鲜问题其实是美国要跟中国合作，要让中国了解朝鲜是美国与中国共同的问题，而目前呢双方做的还不够。那当时他也特别提到说，美国也考虑到实施经济制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部这样的作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第六个月，现在终于批准了第一批的对台军售，总价是$13亿。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的军事设备。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说，川普政府星期四向国会通报了对台军售方案，这个消息肯定会激怒中国。目前华盛顿跟北京的关系正处在微妙阶段，美国希望中国控制拥有了核武器的朝鲜。诺尔特说，这笔军售不会违反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我们相信这显示出我们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这是川普上任后美国行政当局首次批准对台军售，上一次对台军售是2015年12月宣布的，价值$18亿。中国当时做了强烈反应，但是美中关系包括两军的关系并没有明显倒退。不过在那以后呢，立场更同情台独的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北京的不满情绪就更加强烈了。美联社报道说，这笔军售包括对早期预警雷达的技术支持、反辐射导弹、鱼雷，还有标准二导弹。国会议员有30天的时间提出反对意见。一段时间以来，两党议员不断敦促川普批准对台军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艾伦·罗伊斯星期四发表声明，对行政当局宣布批准对台军售表示欢迎。他说，根据台湾的需要，出售防御武器是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当中列出我方承诺的一项关键条款。因此，作为委员会主席，我一再呼吁定期向台湾销售武器，就像我们跟任何其他合作伙伴一样。声明还说，我将继续鼎力捍卫美台关系，并将继续努力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强大。台湾的稳定和繁荣有益于台湾人民，有益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有益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是在6月初开始执行网络安全法，中国全国人大又在本星期通过了国家情报法。网络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近几年来出台多部法律，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主导网络空间的规则和秩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自2014年以来，先后设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过了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最近又出台了网络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微软全球安全战略与外交部门高级总监陈静说，这反映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让中国成为世界网络强国的目标，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发展全面的法律框架。陈静本月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
我和多个不同政府在国际网络安全政策问题上合作过，从未见过一个像中国这样如此咄咄逼人的，在非常短的时间迅速发展立法和制定政策的国家。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途径。中国将以国家安全为依托，在这周围布局，支持自己的国家目标。
他还认为，网络审查贯穿了这批立法的核心。中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行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而国家情报法草案规定，只要经过批准，经过出示相应证件，情报部门便可以进行审讯和搜查，却没有说明要经过什么部门的批准。英特尔公司标准部门总监菲利普·文布鲁姆说， 在中国的法律规定甚至是标准中，很多要求都模糊不清，一些技术性的要求也不清楚。中国网络安全法将网络服务纳入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这可能在网络空间进一步缩小外国产品的空间。文布鲁姆说，
我们在过去注意到中国的一些规定，针对一些行业引述安全与可控原则，却没有仔细定义这些原则。这里涉及银行业、保险业等。外国公司担心的是，这部法律可能是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因为中国不信任外国产品。
微软公司的陈静还担心网络审查要求对外国企业在中国竞争带来不利影响。他说，
很多中国公司已经在执行相关规定，包括审查要求、实名制要求、监视用户的要求，这对国际公司来说可能很难遵守这些规定。
脸书、推特以及谷歌的一些产品都因为不愿执行中国严格的审查而无缘中国市场。陈静说，中国试图通过这些法律宣示其所谓的网络主权。他说，很多外国互联网服务公司在海外运行设备，但是在中国营销和提供服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部法律是对其网络主权的展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今年五月，中国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总公司之一的穆迪公司，可以说在近二十年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穆迪表示，降级反映穆迪对未来中期中国偿还债务实力削弱的预期，也表现在债务占经济比例的稳步上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不过呢，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虽然增速很快，也的确给经济的长期健康带来风险，但这些债务主要存在于国有领域，政府仍然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出手，防止危机的爆发，而且监管部门也开始采取措施抑制债务的高速膨胀。有关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穆迪5月24号把中国的信用评级从 AA3 下调到 A1 几个小时后，中国政府就批评穆迪的做法是不了解中国的法律和金融制度，低估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潜力。穆迪公司宏观经济理事会主席埃琳娜·达格尔说，
The downgrade reflects our expectations that China's financial strength will erode somewhat over the medium term.
他说，下调评级反映我们对中国财政实力中期内将削弱的预期，体现在整个经济体内债务水平的攀升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大环境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和生产力的增幅较小。中国的债务问题源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年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各大商业银行开闸放水，引发一轮巨额支出狂潮，各地政府和国有企业获得大笔贷款，这种以借贷维持的增长一直持续到今天。穆迪公司的达格尔表示，中国目前非金融领域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德国和韩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债务水平，而是债务增速过快。
And what we worry about more is not that much the level, but the pace.
他说，非金融债务占 GDP 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181%上升到2016年的256%，也就是说，六年翻了一番。从宏观经济角度，信贷对提升投资和推动 GDP 增长的有效性将会持续下降。达格尔表示，按照目前的模式，如果中国要把经济增速维持在 6% 到 6.5% 的范围里，那么再过3到4年，中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就会超过全球任何经济体。在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本月敦促中国政府深化改革，改变当前 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举债维持了经济增长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14号发表的声明说，虽然中国采取的措施降低了企业债务增速，也去除了部分的过剩产能，但仍然需要加速推进改革。近期的工作重点是处理金融部门的风险。不过，知名中国经济专家、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如果仅从债务总量来看，中国的债务水平当然是很高的，但是中国的债务大多发生在政府和国企。他说，如果把中国的债务拆开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工业领域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上升了很多，但私有企业的杠杆率却有所下降。笼统的看，债务比例会有一定的误导性。我们具体研究中国的债务问题时，就会发现债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拉迪表示，过去几年里，家庭债务在中国债务问题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中国金融体系新增放贷的50%是用于家庭贷款，而这一比例在两三年前为25%。
So there's a big change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bt and household.
他说，中国的债务组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变得更为重要。但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的家庭债务并不可怕。虽然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增长迅速，但在2016年其规模仅为可支配收入的75%。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比例就达到了140%。中国家庭债务主要用于房贷，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对房屋抵押贷款的要求很高，贷款者往往要支付很高比例的首付，因此贷款金额与房产价值的比例较低，这些因素使得家庭债务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高。反观国企领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认为，中国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的国有企业状况已经在2015年触底反弹。2016年国企利润比2015年提高了 8%， 今年有望进一步提升。已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债务都发生在广义的国有体系内，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这就给政府很大的腾挪债务的空间。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称，几年前一些机构预言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将爆发，但最终落空。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债置换，将地方债务转为中央政府债务。作者也认为，中国债务危机一直没有爆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中国经济大体上仍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多年来，关于房地产泡沫的预警一直不断，但房地产市场崩盘的情况却从未发生。文章说，甚至到今天，上海的房价是不是泡沫，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未来的收入增长速度。尽管如此，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显然也意识到，中国庞大的企业债务给未来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健康稳定构成巨大风险和潜在威胁。今年4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金融安全，并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采取措施处置金融风险，控制增量，积极处理存量，显示北京正致力于控制债务扩张过快的问题。穆迪公司的经济学家达格尔指出，控制信贷必将影响经济增长，北京必须从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美国人健康的报道。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孕妇跟婴儿的健康状况恶化。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报告说，美国早产儿人数从2014年以来呈上扬趋势。经过7年的稳步降低之后，美国早产儿的人数2015年增长 1.6%， 2016年增长 2%。出生缺陷基金会是美国一家非盈利机构，致力于消除早产和先天缺陷。该基金会的主席表示，早产儿人数上升让人担忧，说明美国的这个孕妇还有婴儿的健康走向是错误的。 他呼吁联邦政府让孕妇能够更容易地得到优质孕期的保健，推广减低早产风险的行之有效方法。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